现在接下去是讲响应本庙，先把经文读一遍。阿难，比如有人谈说触媒，口中水出，思达咸牙，足心酸涩，响应当知亦复柔丝。阿难，如是处说，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眉生者，眉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耳？若读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详答咸鸭，一说相对。是故当知，响应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说明详，第六意识的详，就是无变形的想心所，因为它的作用特殊，所以呀、啊，把它另外建立一个五蕴之一，因此之故啊，对于这些里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我们看作这个文字，很巧妙的都可以表达出来，这个用心里想的事情，平常人的心想想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平常讲话，我想我想，他总是有个我想，而且这个想必定有我，没有我就没有想了，因为这个我想想的表达，应当是可以有很多方向可以表达。现在这里呀、啊，佛他用这个酸梅跟这个嚼到了这个悬崖的地方的这个酸涩的情况来说明这个响的情况，尤其这个梅话很多啊，梅子的话很多，值得我们来研究。平常有说梅、兰花、菊花、竹子，这个叫做四君子。四君子，梅、兰、菊、竹，四君子。而且梅是第一个，是老大，而这个梅花它是要冷，越冷越香。所以黄婆禅师啊，他有两句话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的梅花不比香。假如没有彻骨之寒冷，梅花是不会香的。梅花要香必定有冷，越冷它就越香。而梅花呀，梅它是最朴素的，它最喜欢安静的地方，他喜欢竹篱茅舍，那些高楼大厦他并不欢迎。所以古人有梅的诗，他这样说，不受尘埃半点尘，竹篱茅舍自甘心，知直言误失灵活境，惹得诗人说到惊。我是客家人，读这类东西最好用客家话来念，那个味道才够啊！不修成也，半点成，半点清啊，清半点清啊，竹篱茅舍自甘心，这言我是林佛亲，压得十年说到今，就得很舒服。念国语啊，磕磕巴巴啊。总是不自在啊，因为不是生长在北京啊，北平说起来就不大一样。它的这个梅花呀，它不会沾染一点点尘垢，它不会被 尘垢所沾染，所以他是君子，他不会同流合污。他最喜欢的地方竹篱茅舍，竹篱吗？茅房子，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栽在那个地方，他最喜欢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呀，就是因为从前认识了这个林活敬这个人，他误这不是他喜欢的误事啊，误事就是显示他不是真正喜欢他啊，但是被林活敬知道了，话就没有完了，惹得诗人说道经，作诗的人呢就喜欢打梅花来作诗，话就多了。为什么说他误事林活敬啊？因为唐朝的林活敬姓林，名字叫做活敬，这个人最先做梅诗，梅花的诗他最先，所以他因为这个梅花误认识林活敬之后，那么那些诗人跟住就来了，就作诗了，问题就很多了。梅诗有多少啊？有人喜欢把鞋啊，冬天下的鞋两方面来比对作诗，所以卢梅波的诗里面他就说，梅些争春未肯降，曹人各逼会平章，梅须顺歇三分白，歇却疏梅一段香。这就歇跟梅合并起来做的诗，还是客家话好听呢。你不相信我念念看，梅些争春未肯降啊，曹人各逼会平章哦。安样办呢？梅须顺歇三分白哦，拿白来比方哈，白你两个人来比哈，白歇的白胜过他三分啊，所以这个梅虽然是很香，可是不白，白不够，梅须顺歇三分白，歇却疏梅一段香。论香嘛，歇没有香啊。冬天的鞋没有香啊，所以鞋就输掉梅花一段香，梅花越冷越香，鞋只是下的越多啊，不会香。这就是鞋跟梅合并起来做的诗啊。卢梅波对这方面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他又在作诗啊，还是把梅鞋而且把诗连起来说的。有梅无屑不精神，有屑无事休了年，你木石神填有屑，一梅冰照是浑存，听有吗？没有，我讲你没有听。有梅无屑不精神啊，只有梅花没有下屑，这个精神不够啊。有屑无事俗了人，单单有屑但是没有诗也很俗气，没什么意思等到天黑了，他的诗做好了，日暮诗成，天又歇到了日暮天黑的时候，诗也做好了天又下歇了，一梅并作十分春，一梅并作十分钟，梅歇诗并起来都是十分春天最好的境界啊！这是把梅、歇、诗合并起来说，这一类的文字啊，添加诗里面有，唐诗里面有哦。所以读诗，假如你读出它的意义来，那真是比上天还要快乐。这里讲到梅，因为梅是酸了啊。说到梅呀、里头老最暖了。所以三国时代，三国还没有形成曹操在许都，曹操带着大兵去打这个张绣曹操征张绣的时候啊，大兵往南走，走了好久啊，路边没有井水， 也没有流水，也没有可以止渴的东西。哦，那些军队都渴得不得了啊，很难过，没有水喝当然是很辛苦的啊。那么大家就说啊，丞相啊，没有水啊，大家渴得要命了，怎么办呢？啊，曹操的激进那是相当强的，马上反应出来，把马鞭一指，前面有梅林啊，他骑着马，马鞭拿出来，前面有梅林，快走快走，前面就有梅山寿林啊，满山都是梅子，那个梅子啊，你一吃就不会口渴了，口渴了啊啊！大家一听到梅子啊，不用吃了，隆重老脆呢。那些大兵听到梅子前面有梅林，通通都老脆暖了，因此都不用去吃梅子啊。这个叫做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因为这个望梅止渴的故事，他后来第二年就煮酒论英雄，把刘备啊请到他的地方去煮酒论英雄。我们现在不是讲三国，这个没有讲啊。梅是可以止渴，你想到梅子就老脆暖，为什么？酸呐、啊，酸，因为它酸，你一想到酸，口水就流出来了。我在狮头山，狮头山最高的地方就是圆光寺啊，老旧处啊，从前叫做老的石屋啊，前面有个新的石屋，狮头山最高的老旧处老石屋啊，就是狮岩洞啊。这个闽南话，老人的老，屋漏的老啊，同音老旧处。他老旧处，他不是写老石屋，他写成漏石屋，诶，老醉，个老火诶，老醉漏石屋。哎，我真是很奇怪的，我在石头山住的是老旧处，诶老来讲我那诶老，给干嘛老？所以啊，这个童言字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他这个写信的人也莫名其妙了。他写成这个老石屋，他就写成老诶旧处啊，诶老啊，真的那个地方就是漏水，石洞里面漏水，石洞里面漏水，差不多要叫佛像戴斗笠了啊，所以到我手里，我就把它重修啊，用钢筋水泥把它框起来，否则的话，这个石洞里面都是漏水的老旧处。那个最高的地方有一个茶亭，那个茶亭就叫做望月亭，因为那个地方最高，半夜到那个地方去看月亮，尤其中秋节，那太好太好。所以因此啊，当时改建那个茶亭啊，就把它提个名字叫做望月亭。所以这个望月亭啊，因为亭子做好了，想要把这个大门做个对子啊。他们想要做个对子，做什么对子好呢？当时刚好有一位老和尚，就是妙禅老和尚，他是琴棋书画啊，是个才子，样样能。那么到了山上来啊，刚好这个寺里的当家师还有我在那个茶亭那个地方啊，正在看着工人工作。那么刚好了这个妙禅老和尚来了，就马上当家的就请教他说啊，老师傅，你诗做的最好的，那我这个要有一个对子哈，帮我做一个对子。他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做望月亭，望月亭。哎，他随便拿起来就写七个字啊，望梅止渴来楚客，一路神景云自平，望梅止渴来楚客，来参拜的客人呢啊，望梅止渴。如果你没有茶喝啊，想到梅啊，望梅就想到梅，那你就会止渴，哎，老脆暖都不会脆搭啊。月亮，它是半夜会生这个露水啊，月露生金，运至盆至道。你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就得到它的滋润啊，月露生金，运至盆。这么好的对子，最近山上他又改建这个茶亭，却把这个对子打掉了，消灭掉，整个破坏掉， 很可惜，好在我脑子里面还存在这一个对子，否则就被他消灭掉。啊，我当时这个妙禅老和尚做这个对子，他在写好的时候，我就看就记到脑子里面啊，脑子里面就记起来，一直到今天不会丢掉，我看原久不会丢掉啊，因为这个实在做得太好。所以这个梅子的故事啊很多啊，如果你要说的话说不完的啊，先把这些梅子让大家止咳一下，不会最大，然后再来说下面的经文啊。佛对阿难要说这个想的这个心理作用啊，比如有人谈说蹙眉，蹙现在都写成油字旁西字边啊，不是炸字，在古代都是写这个字啊。比如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个人啊，讲到眉，嘴里水就流出来了，谈说蹙眉，口中水出，就像曹操说前面有梅林哦，大家口水就流出来了。这是一个，这是想的最容易表现的这个啊这方式。还有一个思达咸牙，足心酸涩，没有到过咸牙的人，没有这个经验，不会想的出来这种的情况。假如你到过狮头山的话，你到望月亭那个地方，往前面的这个悬崖往前站一点啊，卡地都生生啊，卡地都笑笑嘛，好像会掉下去，觉得有一点怕啊。所以你想到脚底踩到悬崖的地方，万一那个土崩下去，人跟住栽下去，哦，没有命。想到这个悬崖的地方啊，脚如果踩到那个地方，脚底心就会酸酸涩涩的，足心酸涩，足就是脚，卡带啊，卡带心它就会酸起来，涩涩的，就是觉得如果踩到那个地方，真危险哦，真危险。我从前在狮头山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最高的悬崖那个地方，因为下大雨呀、啊，那个上面一层的泥巴崩塌下去了，露出那个石壁的那个地方，上面人走路的地方还是泥巴路啊、这样子看下去很可怕，而且很怕小孩子一不注意就掉下去，因此我就找个人帮忙啊，在那个崩塌的地方种上一些可以把土能够把它拦得住不会掉的那种的这个草木啊，把它种起来，然后那个土才不会往下掉啊。种成功了，慢慢把它做成啊，整理成像一个栏杆啊，这样子才不会有危险。所以这两种都是想最显明的这个表现啊，想到眉流口水，想到脚底踩到悬崖，好像要掉下去的样子，也会足心酸涩。用这两种来说明这个响应，最清楚不过了。响应当知亦复如此，想心所响应的作用，它能盖覆真性，也汲取这个五法啊，使它盖覆真性。所以这个响应的情况，应当要知道，跟这个想眉水出，想踩到悬崖，足心酸涩，这个情况是相同的，所以叫做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用这两种方式来说明这个想的情况，最清楚、最显明、最容易明白啊。下面又说这个想的虚妄，阿难，如是处说，不从眉身，不从口入，这种的情况啊，它不是从眉里生出来的水啊，也不是从口里生出来的水啊。你想到眉就出水，而这个水是从眉生出来吗？你想到眉，眉并没有到你嘴里来， 啊，所以也不是从煤里面生的，这个口水不是煤生的，也不是从嘴里面生的，啊，因为嘴它也不是煤啊，为什么它会生口水呀？啊，如是，我来先解释这个煤生。若煤生者，煤何自谈呢？何代人说，假如这个水是从煤生的话，那么煤它应当自己谈呢，何必等待人来说呢？啊，人不说煤，它没有口水出，说到煤，口水就跑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啊？啊，这个煤它如果说会出水的话，那应当煤自己去谈，煤自己讲，我是没有哦，口水流出来，水就流出来了，啊，人不必等待人讲啊，不用等待人讲是煤，而你的口才流水。那么如果是没人出水的话，煤自己就要自己谈，啊，不必等到人讲，他的水就从煤里出来，这样才对，可不是这样的。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矣？假如这个水说到煤，煤的水就从你嘴里进来，然后又出来啊，哦。假如是从口里面啊，煤水进去又出来的话，那这个煤的这个话，应当口自己去听啊，嘴巴自己去听啊，为什么要等待耳朵听啊？耳朵听，口就出水啊，应当要口自己听，口自己出水才对呀。啊，若读耳闻，此时何不耳中而出？假如是单独因耳闻而出的水啊，那么应当就耳自己，你这个耳朵听到了，耳朵里面就该出水了，耳朵里面啊，你刚来这朵爱老水出来啊，并没有啊，耳朵里面也没有流水出来，可见啊，不是因为耳闻它就口水啊，这个水就从啊这个耳里面出来，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因此之故可以知道，这个水不是从煤生，也不是从口入而出，这个两个都不是，如果是单独而闻，那么应当从而出，也没有，也不是，这里现在那个圆云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很普遍，很多，我把它算一算了，已经印出最起码一万部以上，超过万部。我看差不多喜欢楞严经的人都有一部这个圆云法师的讲义。可是这个讲义啊，最近20几年来印的讲义，错误字啊慢慢增加。原本没有错的它增加错，很奇怪。啊，就是如果你各位有这个圆云法师的讲义的话，从民国60年以后印的讲义啊，他这个就是解释这一段文，刚刚讲过的这一段文啊，在讲义里面是第6卷了，算卷是第6卷，算页码第371页，你得用笔记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书的话，有讲义的话用笔记起来，第371页啊，371页的注解里面第8行啊，就是从头算来，第八行的注解啊，这个第八行从下面算上，由下算到上，第11个字，不是上算下，由下面往上算，算到第11个字，有一个字叫做竹子，接触的触啊，若触而闻刺眉，这句话。那若触而闻刺眉，那个触字错的，触字错的是独字，单独的独，若独而闻刺眉才对，因为他是要解释这个经文里面的若独而闻，他是解释这个经文的若独而闻，所以那个触字是独的错 应当是犊子不是兔子啊，为什么会有这种错啊？这是从民国60年啊，他们排印这个新的本子啊，把标点用新标点点在行里面，点在字下面，从这个地方开始出错。最早出版的啊，袁永老师这部注解最早出版是在民国40年，西晋1951年，那还是在大陆啊，1951年在大陆的上海出版的，上海圆明讲堂出版的，那个标点是用圈圈的，它标点是点在字的旁边，不是点在中间。那个开头第一版的这个注解呀、啊，这个字没有错，就是若读而闻啊，若读而闻刺眉，不是处啊，这是第一部出版没有错。后来到了这个民国52年，过了12年了啊。民国52年在香港印的，香港印的圆印法师讲义也是按照原本呢、啊、引进下来的，纸比较好啊。他那个本子啊没有错，是按照上海的原本引进下来，没有错，也是若读而闻蹙眉，没有错。错的开始啊，就是从民国60年台湾印的，民国60年把它改成新标点点在中间的，那个时候开始错啊、那是民国60年第一次开始印的就错。从60年以后啊，70年啊、大圣金色印的跟著错，就是用这个60年的本子去引进的。然后接下来三会啊、彰化三会印的，三会学术印的，通通错，通通一样啊。三会学术一共印了，第一次印了3600本，第二次去年印了3000本。这个6600本呢，它这个字通通都是若出而闻，通通是错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的就是，这个书看的人很多，可是这个错字没有人发现，啊，为什么？现在看书的人差不多都是囫囵吞枣啊，啊，都是跟这个甲昏乙朽想了，一直吞。吞下去就算了，你问他吃几粒万魔丹哦，究竟他演了几粒下去，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没算呢、啊？所以现代人看书这种有错字根本看不出来，错字继续错下去，啊，我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在这里说明？因为这个书最普遍，最普遍，而最普遍这个错字如果这样继续错下去的话，后来就会变成错的为正的。错的为正的，因为谁也不会这么细心呢、啊？把他所有的版本搬出来查对，只有我假巴假伪让你赢了、啊。我从这个第一次出版，民国44年大陆出版的，一直到现在，只要有人印的讲义寄给我，我最少必定会留一部做什么？查对，发现问题的时候查对。例如像这个错字，我就从头查起，前面两步都没错，显示它是正确，那么后边跟住错，前面两步老早就没有了嘛，那么后来啊，正的没有错的没有看到，看到的都是错的，而错的又不知道是错，就是这样继续错下去。或者有人会说，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嘛，错就让他错嘛，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办呢、啊？啊，如果让他这样继续错下去的话，这个问题很大的啊，将来真正没有错的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不止这一个，这里碰到了我就说，后边如果碰到有这种情形我照样会说，说的用意就是希望有这个书的人自己先把它改正啊。如果你把这个字你回去把它改过来以后，你把这部书流传下去就知道，哦，这个字是错的。假如我不说的话，永久继续错下去。我别的我不懂，别的我不晓得。看书，老实说，我是很细心，我是用最细心去下过功夫的。所以，不管你是只要是圆印法师的讲义，不管是哪里印的，我只要有，我就把它保存起来。啊，就是经文也是有人印，我就保存。啊，最起码保存一套，便于 随时查对啊，这是因为更正这个错字啊啊，同时说到这里啊，接下去经文还两句，思达悬崖啊，我们这里是想达悬崖，有些本字是思，原因法师讲义就是用思啊，我们是按照这个原本呢、啊，想达悬崖，因为这个字两个字两个字都可以通的，思也是想了啊，想达悬崖，与说相对啊，前面只是说美。举出两个例子嘛，两个例子只是说美的一种啊，想达悬崖，思达悬崖，这一句没有说，只是例上文可以知道，与说相类，与说相类就是跟前面美的说法相同啊。那么如果是把这个想达悬崖的文字也要这样说的话，应当怎么说呢？看看藕益大师的文句。他文句里面有也按照这个方式把它做出啊一篇来，他说如果要按照梅的说法说的话，应当要这样讲，如是思达非悬崖来，非主心入，若从崖来，崖何自思，何待人思，若从主入，足何自私，何待心狭，若独心狭，何故并诸意绝酸说啊，用这种方式就是配合前面的每一的文字也这样子说一遍啊，意思就是说像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四大悬崖吧，你心里想到脚底踩在悬崖上，足心就会酸涩啊，应当这个酸涩啊不是从悬崖来，非从非悬崖来，不是从悬崖来的啊，非足心入，也不是从脚底足心灌进去的啊，为什么呢？先说崖来，悬崖的崖，若从崖来，崖何自思啊，何待人思，假如是从悬崖来的酸涩，那么悬崖他应当他自己去思维，何必等到人来思维他啊？那么实际上并不然呢、啊，悬崖他无知啊，他并不会思，而是人思才发生的。假如这个酸涩是从足底入，那么应当那个脚底自己要想啊，足何自私，脚底应当自己去想啊，何是何何的何了啊，脚底应当自己去想嘛，为什么等在心里想呢？不是用卡带想，用心观想啊，应当是爱卡带想才对啊，诶现在不是嘛，脚底并不会想啊，而是用心去想啊，若独心想啊，何故病足意绝酸涩，假如单单你的心里想到悬崖，哎呦很可怕哦，我踩到悬崖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哦，脚底就酸酸涩涩，假如因为只是单独心里想的话那为什么你心里一想脚底就酸涩起来呢？心跟脚底不是距离很远吗？心在胸膛，脚底在卡带啊，他们两个相差很远，为什么你的心里一想脚底就酸酸了呢啊，所以也不是因为你心里一想而这个酸涩就从脚底进去，也不是心里一想脚底它就酸涩起来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都是希望不是，都没有实在的啊，因此这个总结说，事故当知啊，响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由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啊，五蕴当中的响应，响应是希望不实的，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想啊。如果越他的体说，他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非因缘非自然是什么呢？ 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明相显性说相应当体就是藏性。我们一天到晚都会很会想，想的东西很多，一个人的想如果通通都能够记得起来的话，一天到晚你想想有多少想，千千万万的想，记不完的想啊，一天到晚的想就无量无边了，何况是啊一生一世所想的更是无量无边，不可数之，没有办法想出来啊。因此之故，凡是心里有想的通通都是妄想，凡是心里有想的通通都是妄想，不要把它当真。假如你把这些妄想都当真的话，那很麻烦。所以啊，我们应当要了知，凡事都是妄啊，想应当真亦复如是，都是妄的啊。想问想应讲完了，行运下次讲。你不要以为只剩下两个啊，因为很快就讲完，完不了的。行运要讲很久，你要知道行运它是包含无量无边，行运的包含，把它一一都细说的话，就要多一点时间啊。